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四晚间的精进校园栏目，你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本周栏目主题为美国留学那档事，我是 Ian，
我是 JJ。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美国打工那件事，到底该如何开始呢？我知道美国是可以打工的，但是有分一些差别，就是我知道在如果你有 F1 签证的话，就你是学生的话，你可能只能在校内打工，对吧？
就是我自己现在有在打工嘛，
嗯，
然后我的打工就是有分校内跟校外的。然后其实美国它当然它是你，因为你是毕竟你是学生，所以你来美国它主要就是希望你是有这个经济能力，然后能够在美国念书的。然后所以它并没有鼓励学生去打工这件事情。但是你如果要打工的话，那你就是在校内打工，这个是可以的。但是美国它有一个，因为你的签证是 F1 签证 ，F1 就是留学生签证。那如果说你是 F1 签证的话，你的要求会是，比如说你在学校的第一，就是在校内打工是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就是你只要有这个在学身份都可以。但是如果说你想要在校外打工，那必须要在学校待满一年或是3个学期之后，你才能走校外打工的东西。
可是这是对于所有人都是这样吗？就是3个学期或者是一年，然后你才能做打工这件事情，校外的打工的部分。
嗯，不一定，有些人的学程他可能会包含校外的实习，例如说像是有些可能是需要在外面实作的那种科系啊，例如说
可是我觉得实习跟打工应该是不一样的概念呢，对不对？
应该说，如果说你是应该说你要有这个薪水啦，就是你工作然后有这个薪水的话，我们把它归类为这样子，
就是你有这个进账。
对，有这个进账的话，那你就必须说如果你说你要在校外的话，除非你的学籍上面有任何，就是你的本身课程就包含在校外工作这件事情，那你在那校外工作，你可能在第一年你没有受到这个限制，你就可以在校外工作，类似像这样。但是基本上大部分的学生，尤其是大学生，那因为像我们都是已经是研究所，所以我们研究所可能会跟
大学生的规定比较不太一样，
也不是说不太一样，而是就是我们比较快要面对这个工作这件事情。但是如果说是校内打工的话，大学生其实基本上你一进到学校，你也可以就是申请学校里面的
校内的工作，
校内的工作，这是都可以的。哦，然后我还蛮鼓励，就是一开始就是才刚来美国的学生，能够在第一学期能够开始找打工，就试着去找找看，因为你在校内有工作的话，你就可以拿到所谓的 SSN。
讲到这件事情，我也是非常强烈推荐大家，就是你第一学期来，你最好就开始找校内工作。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从第一学期，我就想说，嗯，还好还好，还有很久可以待。然后结果真的等到我要找工作的时候，然后第一我还没拿到 SSN， 而且第二他们可能会觉得，哦，我没有在国外的相关的打工经验，然后就会变成说有很多工作我就被限制掉。
对，不过说实在，因为我们可能找的像你找的工作，你可能就没有想要去咖啡厅啊或者是什么这些之类的，对不对？
对，是没错啦。
对，所以蛮鼓励，就是因为假如说你是大学生的话，那大学其实是4年很长，那你前面1-2年然后在校内有一个小打工，我觉得是 OK 的。
我觉得像我个人，我自己是之后想要找 marketing 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在校内的时候，如果你是大学生，大一大二的话，可以建议就是你如果只是去当 sales 的部分，比方说咖啡厅打工，那都很 OK， 因为它就是你的一个很就是一个 sales 的，
就是它可以证明你说哦，你例如说你可以有这个语言能力，
对对对对，
然后跟你可以展现出可能你会行销这一块啊，你要想要贩卖这个产品之类的。但是我觉得美国打工有些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它 不是只有说例如说餐厅然后打菜或什么之类的这种打工，很多学校其实会有开放更多其他的
像什么
类型，就是例如说对像是 TA 啊，或者就是所谓的就是助教嘛，然后或者是很多教职相关的，或是学校办公室需要一些文书处理啊等等这些，所以其实面向的东西是很广，就是你在校内可以其实找到很多工作可以去做，当然还会有一些面试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可能一开始在进去学校之前，当然前提是我觉得还是要鼓励大家是学生的本业是课程，把功课顾好。当你今天功课已经觉得还蛮闲的，或者是就是
有点难，
对，或者是就是还蛮有余韵的话，那当然就是很鼓励大家去找一个校内的打工。那你在校内的可能，例如说你已经待满一年，然后你慢慢想要往外开始去找实习，尤其是到大三、大四，甚至研究所实习来说，就会变得非常重要。那个时候再去找校外的实习的话。你可以在校内工作先有一些校内打工有一些相关的经验，像是例如说你可能在学校的一些 Instagram 啊的那种就是做一些行销，假如说以你的例子来讲好了，
或是参加像那种志工的也 OK，
对，或者一些 volunteer 这些东西都是还蛮不错的选项给大家。
然后我个人是觉得就是除了那种 volunteering 然后或者是校内打工的部分之外，其实这整个所有的事情，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啊，我拿不到钱我干嘛还要去打工啊或是什么的，不要有这种想法，就是去做就对了。因为你会发现说这些经验真的都是你以后的保障，而且你做越多不同的类型，你越清楚知道你之后的路要怎么走。
嗯，然后我自己想想看，打工哦，还有当然就是你的履历什么那些东西，你慢慢的在校内打工，你就会慢慢开始学习到要怎么样去做制作自己的履历啊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它能够接出来的东西，就变成你大学这样四年下来，或者是研究所，你会有一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了你之后未来毕业之后能不能在美国找到工作，甚至你回国去找工作的时候，你有一个在美国有一个打工的经验，这也是一个很蛮不错的加分项。但是我觉得大家要去思考的东西就是你未来想要去做什么跟想要学习的东西是什么，可以尽量往这个方向的打工去找，而不是一昧的只找说哦，我就是在餐厅打工打个菜或什么之类的，当然这个也是可以啦，只是能够找到相关的话会更好，
找到相关的是更好，但最重要的是就是多尝试，你才更能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未来出路是什么，就不要安于现状，这超重要的，真的不能安于现状，尤其是在国外的话。
对，而且就是搞不好你今天去可能星巴克，在校内的星巴克打个工，然后你出来就想说哦，我又想要开咖啡厅之类的，也不是不行，就是你还可以去研究说如果你是美国，在美国你想要在美国开咖啡厅的话，你可以有什么样的签证啊等等，这个也是我们之后也可以请一个朋友来聊聊看啦，因为我们有个朋友刚好在纽约准备要开店了。对，然后想想看美国可以打工吗，要注意些什么，还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没讲到的？
我觉得就是美国要打工的方式有很多种，然后绝对要，就是也不是绝对，但是强烈积极的建议你们就是有打工的机会就去尝试，因为我发现很多美国的本地人他们真的是从高中就是疯狂的找各种 internship 或者是 volunteering 的所有任何类型的这种工作，然后这些经验都变成他们以后你出社会要开始找工作了以后，他们就会一直问你说那你有没有一些经验啊或怎么什么，甚至你在找一些发现比较分专业性别的那种 internship 的时候，他们甚至都会要求你要有相关的经验，才有可能比较有机会得到那个职位，所以我会觉得说只要有机会你就一定要冲，不要犹豫。
对，然后在校内打工其实有一些东西也要注意，像是例如说工作时数其实也蛮重要的，因为大部分在校内工作的话，你是只能，假如说你是在职学生，你只能工作一周，只能工作最多在20或19.5，每一个学校可能会有稍微不一样的地方，可以稍微去研究一下。那在这一个20个小时里面，这个是蛮严格的，因为你如果超过的话，那可能会有一些身份上面的会有一些问题存在啦，所以也就是在打工的话也要稍微注意到这件事情，
就是怕到时候你出入境或干嘛会被海关或什么刁难，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身为外国人在这边念书，就是尽量不要去犯这些禁忌，
对，
我们就按照规则走。
然后我们这边有稍微帮大家找一下说常见的一些打工种类，第一个当然就是 tutor 或者是Teacher assistant， 就是助教啊，或者是一些家教之类的。那这一个东西的话，它有些学校还蛮好的是，如果你是 TA 或者你是一些跟教育有关，就是跟教授可能也比较偏教授的教育类型的一些工作的话，学校还会帮助你保保险，就是你可能是免去学生保险的，就医疗保险啊或什么之类的，会有一些相关的福利，所以这一类的打工也是可以去找的。
哦，我不知道有这件事情欸，
就是很像我们学华大的话，就是有些 TA 他们的保险，医疗保险什么是含在学校会帮忙给付的，所以就其实还蛮不错。
你看我又错过了什么？
但是因为像我们系的话，可能找 TA 就也比较，
可是你可以找别的系的啊，不一定要 TA， 就他们有一些助理。
可是助理跟教就是 TA 会有一点点区别，
他们这样就会算是
就是要去看，因为就是假如说像学校他们的那种招聘网，就是学校例如说我们学校是用，我们是华大嘛，华大它是用 handshake， 那其他学校不一定，那每个学校基本上都会有自己 po 一些工作职缺的地方，那你在看他的 requirement 时候，你可以稍微看一下他的福利有没有，就假如说你是很在乎想要一些福利的同学，那你可以选择就是有提供，就是说哦，我有帮你补助一些医疗保险之类的这类型的工作，那我会蛮推荐大家去找这一类型的。然后再来就是 office assistant， 就是办公室助理。可是办公室助理就没有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种保险的优惠啊，或是学费上的减免之类的。
我们是蛮多同学都是当 office assistant。
对，我们很多同学像是因为像西雅图的话就没有什么冷气，然后我们很多同学去当那办公室助理，就是因为有免费的冷气可以吹。
骗人！我告诉你，很多很多地方是没有冷气的。
对。
因为 Hub 里面就是我们那个
办公室，
对对对，然后我们那个同学他就是完全没有冷气，但是有免费的咖啡可以喝到爽啊。
对，就是办公室的工读生其实就是简单轻松，而且我觉得美国他们这边的办公室的那种氛围就是不会要你一直加班啊或什么，就是跟亚洲真的是差太多了，
就他不会把你榨干的那种感觉。
对，而且你可能
很多时候
都有点没事干，就是你今天做的事情他就可能给你一些些，然后你做的差不多，那其实你要找退货什么之类的可以稍微协调一下，不过这主要还是看一下当下你的主管的性格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再来还有一些像是学生会干部啊等等的，就是可能校内的学生会有一些有薪水的一些配啊等等的。然后再来还有例如说你是有住宿舍的同学，可能会有一些住宿的管理生，就是你是负责宿舍学生的管理的这种学生，那他们可能在住宿上面会有一些减免，或者是他们做这个东西是有薪水，有点像是你今天你的宿舍管理员啦。对，
学生当宿舍管理员吗？
对啊，因为其实你知道像我们住在这边，就我们像我们自己是住在校外的学生公寓，可是学生公寓里面那些 assistant 全部也都是学生。 对，所以这个真的打工的选项是真的蛮多的。然后还有一些像我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就是其实你不一定要在美国找打工，你可以在你原本的国家去找打工。
对，
因为你可以利用远程的上班，因为像我自己在台湾的话，我就还有在接线上家教，所以就变成说我反正我不用受到美国的这个工作的，
可是那你
时数的限制。
我有个问题是，那个钱的部分你是直接汇到你美国的户头，还是汇在台湾的户头？
看你的线上工作的性质是如何，因为像我自己是在那种家教平台上面教书，然后那他们在等于说是平台会汇钱给我，但因为那个平台它是全球性质的，所以它其实是国际汇款到你各个国家的账户都可以，所以我自己我会回台湾，也会回来美国，我可能会把汇回台湾当作存钱，然后汇来美国当一点生活费这样。对，所以其实蛮方便的，尤其是像是这种国际平台的家教网，或者是这种你假如说你是自由接 freelancer， 你可以去接案，他可能很多都是收美金，所以你收美金之后你还可以直接领美金出来。
因为我那时候我会问这个问题，其实是因为我有一个疑问，但我们现在可能不一定能回答得出来。就这个疑问是我在来美国之前我就有在想说，我要把我那个 freelancer 的工作停掉吗？还是我可以继续就是自由接案，接一些其他有的没的案子？然后我就有听到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如果你是就是拿 F1 签证的话，建议你不要把就是你 freelancer 的钱汇到你美国的户头里面， 因为他可能看到，就是如果你刚好衰，然后被人家查你的账户或干嘛的话，然后一直看到有一些奇怪的收入进来，
可能是固定定额的，就是例如说你每个月都固定的汇这一笔钱，就很像薪水的这种东西，
对对对对，
就尽量不要，
就尽量要避免这件事情。
对，所以那因为像我家教的那个平台，是因为它汇款会有手续费，所以我都会撑到我赚到那个金额。因为我其实家教我变成现在在美国，其实很少，就是接的比较少一点，所以我可能一个月可能只有$300之类，就是其实蛮少的，所以我可能会等他凑到$1,000之后再一次汇过来。
OK，
对，大概是这样。所以就是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那我自己其实像你刚刚讲的，我也会担心这个，所以我大部分都是汇到台湾。
对，其实
我的钱大部分都是汇到台湾。
其实我认真来讲，这一块其实要蛮注意的。我觉得可以的话，就尽量以汇到台湾的账户为主，除非是那种很小很小的金额，不然如果有点大型的金额，都建议最好不要。他们的赠与的那个金额大概是在多少之内？
这个我就不确定了。但是因为其实就等于说，你从你家里人从原本国内汇到美国来的话，那他一定会写上，就是比如说就是留学支出啊，或什么之类，就是台湾，像假如说以台湾好了，台湾他的那个银行的你汇款，他会
写
分类或什么之类的，对，所以就也不用到太担心了。
是没错。但就是如果你是那种赚大钱的人，就要注意一下。
赚大钱可能就不用 care 打工这件事情。
不好说啊，他可能就是你知道，就是赚钱很重要哎。第二件事，到底什么是 SSN？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OK， 你知道什么是 SSN 吗？
就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啊。
对，它的中文名称呢？
等。你忽然要我回应，有点。
它的中文名称我们就叫社会安全嘛。
哦，对啊，社会安全嘛。
对，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是，这是很美国的一个东西，就是你不管
台湾不需要这种东西，
台湾也不需要，可能大陆也不太需要。
工作证
之类的，但是Social Security Number 它有点是像是你只要跟工作或者是金钱扯上关系的，它都会有跟绑定在你这个 SSN 上面。
其实我有点不太知道它到底是，就是我知道它是就是你拿到了的话，越早拿到越好，因为它也需要一些处理的时间。
对，应该说简单来讲，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道美国有一个东西叫做信用分数，就是你刷信用卡啊、银行啊和以后借贷，其实都会需要 SSN 这个，都会需要信用分数。那这个信用分数其实是会跟在你的 SSN 上面的。
对，我想起来了，难怪大家都说这个很重要。
对，然后所以为什么要在美国？可能我们会鼓励大家在一开始来美国的时候就可以找校内打工，因为校内打工它没有什么签证的门槛，它就只有顶多一个礼拜，你只能工作20小时这样子。但是你只要有校内打工的话，校内打工是非常方便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只要在学校里面去跑一些工作的东西，就是工作的证明啊等等，然后拿去申请 SSN， 这样就好了。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在校外打工，你会变成那个申请的流
程
会不太一样，你要先从公司方那边拿到工作证明之后给学校方弄完之后处理这些东西之后，你再一起给那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 的政，就是政府机构，然后帮你去申请。
我们怎么没有早点做这一集？
对，好，所以SSN 它的几个好处，第一个就是你一拿到 SSN， 你就可以开始去跟你的银行做绑定，然后就可以开始有那个 credit score，就是你会有你的信用分数
往上增，对不对？照理来
不会说往上增，是你开始看得到你的信用分数了。就是大家一开始再来美国的时候，你只能办的银行就那几家，而且通常也不一定会让你办信用卡，你只能可能例如说像是 BOA， 然后或者是 Chase， 但是基本上可能只有 BOA 会给你信用卡，那其他的信用卡都变成是你要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Credit Score 或者是 SSN 你才能办。
我想题外话一件事情，因为我自己是办那个 Deserve 的 Education 的 Card，
对，
然后它也是 Credit Card， 然后它根本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限制，然后很轻松就办到了，而且它还有一个很狂的一点，就是它可以稍微帮你评估一下你现在的信用分数大概在几分，就你可以直接从它的 App 里面就看得到。
嗯
嗯，
对。可是那些你在 App 上面看到的信用分数，都一定要等到你有 SSN 之后才会
真
正绑在你身上。
OK，I see。
对，
所以那都是假的，
也不是说假的，它会累积在你原本的信用账，就是在你的银行账上、
嗯。
所以通常你拿到 SSN 之后，你要去银行一趟，然后说哦，我拿到 SSN 了，帮我把我的 SS 跟我的这个银行合在一块，所以之后你原本银行你有的消费记录，就是那些变成你的信用分数的东西，就会绑在你 SSN 上面。对，那这个东西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是因为你在校内打工的话，你拿到了 SSN， 你之后毕业之后去就业，你不用等 SSN 的这段期间，因为你在你毕业后你要去就业，你也要申请 SSN， 所以你最好的情况都是在校内的时候你就拿到了 SSN， 这个是最方便最快速的。
你让我觉得我要开始重新思考这件事。
对，然后他的这一个 SSN 并不是说你拿 SSN 你就可以工作，他纯粹就只是拿来跟金钱上面往来的有关系，就是银行或者是报税、
嗯、
就是政府要知道你的那个金钱的
流量是怎
么样，流量啊什么之类的都是跟你的 SSN 有关，因为他就全部都绑在你的 SSN 上面。 OK， 所以越早拿到 SSN 就是越轻松，所以整个申请的流程的话，我们大概帮大家整理一下，就是第一个你要先找到工作，就是你要嘛找到校内的工作，要嘛找到校外的工作、
嗯、
可是你刚来美国你不可能马上不能找校外工作，除非你是你的学籍是有包含在内的。
我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像有些 internship 它是 unpaid， 就它没有付钱、
嗯、
那它还会需要 SSN 吗？
他有些 internship 这个我就不太确定，
有可能是会跟公司的相关规定比较有扯上关系，
但是因为如果说是 unpaid 的，
就有
很多 volunteer 的这些东西，如果你今天是要在校外哦、
嗯、
因为你在校外做 volunteer 其实也是需要申请
CPT
之类的东西。
哦，是吗？
对，其实是需要的。
那为什么我的没有被要求要申请？
你的是在 consultancy 里面。
哦、oh, I see。
OK， 这个是题外话。
那如果说这个本来就是有 paid 的 internship， 那他照理来说就应该会一定要申请 SSN，
会你要有 SSN 你才能收薪水。
OK，
对，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要找到工作然后才能去申请 SSN。 那找工作的话，当然我们就是在校内的打工是最轻松简单，你可以找像我们刚前面提到很多那些选项，那都是可以的。那 SSN 需要哪些资料呢？当然第一个就是你的护照，还有你的学生签证，然后还有你的 I-94 的表格。 I-94 就是大家一开始入境美国之后，你上那个 I-94 的官网之后，你就可以去下载你 I-94， 它就会有你的入境记录，它就是你的入境记录表。然后再来还有你的 I-20， 然后还有工作的 offer letter， 就你要拿到这个、
嗯、
就是所谓的工作证明，说哦，我要给你这个工作，然后给学校，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 SSN 的申请表。那填完之后，全部这些东西一起拿去最近的社会安全署，叫做 SSA， 就是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哦 SSA。
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哦，如果你们要去这个地方 SSA 的话，绝对不能带任何就是武器相关的东西，防狼喷雾也不行。
去美国的政府机构都不要带这些东西，因为我们有个朋友是不是就是带那个
他带防狼喷雾剂，因为他就是随身放在包包，
对，
然后所以他很好笑，他就是直接把防狼喷雾剂先藏在外面的草丛，然后外面那个 security 就这样看着他藏，然后就默认他啦，因为他们其实也知道就是女生带防狼喷雾剂不是要干嘛，就只是为了安全着想而已，然后所以他就这样子藏在草丛以后，然后再进去申请。
对，然后 SSA 的话，像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机构叫 SSA 嘛、
嗯、
所以这 SSA 其实在你 在当地就是可能在你学校附近可能就有一间，或是反正它就是有点像是户政事务所那种感觉，就是可能或是有
每个区里
每个区
都会有，
不会到每个都有，可能像我们西雅图周边，我们就是北方一个，南方一个，然后 Bellevue 还有一个，
嗯 ，OK
之类的，它其实有很多点啦，只是。就稍微去讲哪个离你最近，然后你可以选择去离远一点点的地方，可能人就不会那么多。
他是不是要先预约还是？
可以先预约，也可以就是当天提，就是早一点去，然后抽号码牌去排队之类的。然后去了现场之后呢，就抽号码牌，然后排队。那久一点可能三四个小时，快一点一个小时。所以我觉得在美国就是排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尤其是在政府机构的时候。那你全部一切顺利的办完之后，就是等大概快的话，快的话大概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
我们身边有人这么快吗？
我真的，我就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多就拿到了。
OK，
对，就是一个礼拜多，只是他是一个礼拜多，但是正常来讲大概两个礼拜，然后就是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然后有些人是比较慢一点，可能会到三个礼拜到一个月左右。
可是那种通常可能是他小时候在美国待过一阵子，然后待比较久，所以他可能过审的过程比较久吧。
还有就是可能例如说你申请季有差，很多人都是你知道毕业季、
哦、对对对，
然后要申
请
工作，所以会有一大堆人来申请 SSN，
那个动作就会更慢。
对，所以就是主要就是跟你的申请的季节啊，然后稍微去避开一下那个高峰，
赶快去找校内打工。
对，然后而且 SSN 它其实就像是一张纸，它就是一张纸、
哦，
它没有什么卡片，就没有，所以我还会推荐大家去买一个卡片套，然后可以把它对
像
互背那样子，对，因为它那个遗失之后 SSN 我有点忘记它的详细规定是多少，它好像一个人一生中我不确定，但是我好像那时候有稍微看到，就是说你只能申请几次，
真的假的？所以遗失我不能遗失，然后我再申请。就是报挂失，然后也会是，就也算一次再申请。
我不太确定，我有点忘记了。所以我们可以都查一查，然后来给大家回。
但反正总之，大家
就是要稍微注意，就是它这个的遗失没有那么好处理，因为你的 SSN 它就是四个码，它你之后再填，不是四个码，就是它就一串号码嘛。那它尾巴的四个码通常都是有点像是那种认证的，就是例如说你去办银行，然后它有时候会就是例如说信用卡，它要绑看信用分数，它就问你说，你可以提供一下你的最后末四码，然后你给它就可以查得到你。所以如果说你今天你的这个卡遗失，就变成说你的号码可能会需要换，但我自己还没去办过，所以我不太确定它的实际操作情况是如何。如果有知道的话，也可以欢迎大家留言跟我们说。
好，总而言之，大家就是保管好所有你来美国需要的资料、
证件，
对，还有证件，就是都要保管好。
对。
第三件事，何时可以找校外打工？然后到底要怎么找呢？
OK， 就我们刚好稍微提到一点点啦，但是校外打工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就是跟你的学程上面会有一些，就是可能会因为你的学程不同，所以会有一些区别，但其实基本上就是你一定要在校内上学满了一年，就是满就是从就是等于说要过一个就是暑假之前的那个学期都不行，暑假开始第一年的暑假就可以开始申请了。对，
大学生也是吗？
大学生也是吧。
嘿，这个我们不确定。
我们都是研究生。那基本上是啦，基本上是因为很多大学生也会开始申请一些校外的实习啊，尤其是暑期实习。
但我知道，就是你如果要申请任何的工作在美国的话，你一定要申请跟你就是科系相关的工作，你不能申请科系以外的工作。
对，应该说，因为你在校外打工会申请一个东西，如果是在学期间会申请 CPT，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讲一下 CPT 跟 OPT， 大家会提到。那因为你要申请的 CPT， 所谓 CPT 就是在校期间的训练的一个，我忘记它的全称是什么，我看一下、哦。CPT 它的全称是 Curricular Practical Training， 就是直翻的话就是课程实际训练，就是它一定是要 base 在你的相关学习的相关的东西上面去证明说，哦，我在这个工作打工是或是实习是为了学习你在课堂当中学到的东西。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美国不鼓励学生在校外打工或者是什么事，因为因为你是来这边学习的，他们就是不鼓励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只会让你去做你相关、
oh, okay.
学习相关的东西。
我了解，就是他们也不希望你们来跟他们抢就业
人工嘛，对对对
对
对对对，大概是这种感觉。那 何时可以开始校外打工，就等于说你第一年结束，然后你开始到暑假。那通常大学生，我觉得大一大二这种真的是不太需要担心，那时候就好好做你的校内打工就好了。你到大三大四准备要开始毕业了，那时候才开始去找。而且我觉得大一大二很常遇到的情况是，就是学的东西还不够那么深刻，或者是课业还很重，大一大二的暑假赶快去玩吧，也不用。
对，我觉得大一大二暑假可以去玩，可是大三真的就是危机意识要绷很紧。
如果你未来也没有读研究所的话，那其实真的可以开始去找一些实习相关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就会用到 CPT。那CPT 它主要就是你一定要先有offer 你才能去做申请。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留到等一下去讲。那校外打工到底要开始怎么去找呢？你之前是怎么样去找的？
我很简单，我就是从 LinkedIn 上面的那个 jobs， 然后疯狂搜索相关的，就它可以打关键字嘛，然后还蛮多，就是什么小红书啊、Instagram 啊，其实它都有教你说，哦，你要打什么相关的工作，然后你先想，就是你先去自己做一些研究，比方说你要做哪一个产业或哪一个部门的工作，
还有岗位，
对，还有岗位。然后岗位的话，你可能会比较难查，但没关系，就是你可以先了解说至少是哪一个方向，然后你去打关键字，然后开始搜索。其实都有很多就是不同部门或不同产业的人会告诉你说这个产业这个部门有哪些职位，然后你可以申请哪些。而且 LinkedIn 其实有分 entry level。然后
其实大部分的求职网都会有
嘛，
应该说校外打工它其实就跟你找工作有点类似的感觉是一样的。所谓校外打工，其实我们就是找实习啦，或者是找一些 part time job。 那当然你要找 full time 其实也是可以的，就是准备要毕业的时候去找。那最主要我们会用的几个在美国常见的好了，就是那个 handshake， 然后
LinkedIn
然后还有
有一个 Z 开头的，我有点忘记。
我有点忘记，我自己都用 handshake 比较多，因为 handshake 其实就很蛮够用的。那除了 handshake 之外呢，还有一个叫做 way up。
哦，对对对。
对，就很多很多的，
真的是多到不行。你只要从 handshake， 然后 LinkedIn 开始找，它就一直导入你去其他更多就是找工作的网站。
甚至还有 Google 本身自己有一个就是关于职缺的。
是只有 Google 公司吗？
不是不是，就是 Google 它会整理说各个的，然后它有些还会是那种，就是它会是连接，然后连接到其他的那个，所以你直接用 Google 搜其实也可以搜得到。
但是是我不知道好搜吗？
好搜是好搜
的，
只是它不一定是你想要的公司或什么之类的，因为大部分因为他们还是会透过这种求职网站是最多。那 Google 它是纯粹是一个搜索引擎，只是它有一个搜索引擎的栏目就是跟找工作有相关的，那里面也有 Google 它自己本身的。那我觉得有一个蛮推荐大家可以从一个东西下手，就是你要做的工作类型，例如说你想要我只找 remote 的工作，还是我想要找在附近的，然后找的取向是什么，是不是能够接受国际学生啊，或者是接不接受CPT 之类的。那这一个东西我为什么会说 remote 或者是要在 onsite， 就是要在公司去工作，因为
你要去办公室，或者是你可以在家远端工作。 remote 就是在家远端工作，
因为很多求职网，尤其现在美国，因为自从疫情后真的很多远程的工作，那很多人都会说我只想要找远程工作，所以有一些求职网就是专门 for
远程
的
工作，
所以大概就是可以从类似像这样子的方式去找说，哪一个求职网站是适合你的。像我自己，我那时候有推荐给你嘛，因为我觉得在美国你找工作其实真的就是要海投，但也不是说海投就是随便乱投，而是真的就是你是每天花时间在逛那些求职网，然后你发现这个工作好像蛮喜欢的，蛮适合的，可能今天投五个，明天投五个，每天投五个，就是每天给自己一个名的一个扣打，然后让你每个额度然后去投。然后像我那时候我推荐他说，我自己会做一个 Excel 表，然后那 Excel 表就是会把你投的东西，就是我今天投了这个，然后我里面交的主要岗位是什么，然后我是用哪一个 email 账号投的，因为有些可能是跟学校有关的，我就用校内的 email， 然后有些是就是我可能比较偏工作用的 email， 我就用工作 email 投，就是会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稍微有记录一下说自己是投递在哪一个，就我有投了什么东西，然后跟他们投完之后，通常那个公司的会有那个系统，就是投递系统，他们会有一个那个 status， 就是会有一个状态的 界面的那个网页，你可以把那个网页网址也先复制下来在 Excel 表里面，你知道每天就是稍微去 check 一下说，哦，这个有没有上，这个有没有上，这个有没有上，然后你就比较会知道说你这一个申请季你大概找了哪些东西，你比较有一个头绪，然后你也可以去追踪那些一直没回复你的公司，
对，然后你也可以看他们是不是关掉了，
对，
就把那个投资网站的关那个通道关掉。
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蛮重要，因为我觉得在美国找工作或是在找打工这件事情上，尤其是校外的时候，你会因为你投太多，你忘记你到底有投过哪些，甚至你收到了面试通知，想说哈，这是什么时候投的？是哪一家？
我跟你讲，真的
还好。所以如果你有做这个。对，就是你会比较知道说，哦，原来这个要准备这些东西这样。
那时候就是还好你有叫我做这个，然后有一次他们就打电话来问我说，哎，你要不要面试？然后我想说面试什么？你是哪家公司？我就问了一下，然后我就问了以后说，哦，好啊，我就先答应下来了。可是我答应下来以后，我自己回去看，我根本就没有投这家公司。然后后来查了一下，他是叫我做电话客服，然后觉得听起来好像诈骗公司。然后他再打来以后，我就直接 block him。
OK，
超可怕。然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这也是我前几天我去跟就是我们的前辈们聊天，然后我才知道的。他们跟我讲说，就是像我自己是想要走 marketing 的部分，然后我听到的答案是，根据数据显示，尤其是今年跟去年的比较的话，你每投100个工作，你比较有可能会有一次的面试机会，就是它的概率是这样。然后我听到我的朋友他是做房地产相关的，然后他是投了370几个工作，然后他在第240几个工作的面试，然后才获得他现在这个岗位。然后我另外一个学长是前几年的时候他投工作，可是是应该是在疫情前，然后疫情前他投工作，他投了快900个，然后才就是有那个岗位。所以就是大家看到听到这个数据，
可是这个就比较偏向是正式工作，对不对？
哦，对啊，正式工作。
可是打工可能会稍微比较没那么难，但是也很难。我说实在也很难，尤其是校外，尤其是实习哦，
实习很。就是竞争很强烈，因为你除了
就是找实习跟找正职其实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
主要我觉得问题还是差在于，就是我们毕竟是外国人，所以并不是说每家公司都能够接受我们，所以我们要比就是本地生还要再更努力的去投，然后才有机会。
嗯，
总之就是大家校外打工其实没有说像真的在找工作的时候那么难，但是努力是非常重要的。
真的就是投就对了，
对，你就是给我海投，不要犹豫。第四件事， CPT 和 OPT 的差别到底在哪？
OK， 所以我们刚其实前面就在讲说校
CPT、啊、
对，因为那时候是你已经在职了，所以不是在职，在学校里面，
在学校嘛，
所以你在学校里面，然后你要去找校外工作就会用到这个 CPT。 刚刚就讲了，它就是这个，
就是你在校然后你要去校外找工作，这你是在校生哦，这个前提是你是在校生，然后找校外工作就会用到 CPT。
对，它就是课程实际训练 Curricular
我们可以再努力一次
Curricular Practical Training。 OK， 好，这个东西呢 CPT 它申请的条件，第一个就是你是 F1 的学生签证，然后你必须要完成第一个学年度，就是我刚前面讲，就是大概是三个学期。但是因为有些是 quarter 制，有些是 semester，所以就是大概是九个月啦，就等于说你是你秋季入学，那你就是到暑假前这段时间你是不能申请的，可是你开始暑假了，已经要准备进到下一个季度了，那时候就可以开始申请 CPT。那当然，我们刚前面有提到，有些学程是可以在一开始就让你有申请 CPT， 因为它包含在校外训练的，就是你可能跟公司有合作啊。等等的，然后再来，你申请 CPT 还要一个东西，并不是说哦，我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我要申请 CPT， 不是，是你要拿到工作 offer 之后，你才能拿着这个 offer 去跟学校要说，哦，我找到这个 offer， 我要申请 CPT。然后再来是，就是你的工作，刚才没有讲到，就是必须跟科系有直接相关，
嗯哼，
对。然后再来还要就是。要修实习学分，就是有些学校
不定每个学校或每个课程都要修吧。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通常会学校会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就是关于 CBD， 就是有一个 internship 或者是的这个学分可以让你去修，因为你等于说你要在校外打工，是因为你要学习这个东西，所以学校要开一个课程给你，让你去付学分费在校外打工，
就是等于是你打工可能赚就是几毛钱的同时，你还是要付个学分费。
对，但是学分费每间学校其实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会建议 学生可以问一下学校，就是你们科系的哦，主要还是跟科系哦，不是说学校同一个，是跟科系上面的，例如说你们的系秘书或者是系主任，然后就是他知道，就是学校通常科系每个科系都会有一个专门在处理学生申请 CPT 这些东西的一个老师或是一个
教
职
人员。
对，那你们就直接写信问他，或是直接跟他就是约一个 one on one 的
meeting，
对，然后
去问他到底可不可以，
是最清楚的，比我们这边在讲的话还要清楚很多，因为每一个学校跟每一个
科系都不太一样。
然后再来之后，就当你做完这件事情，你修了这个课之后，你就可以跟学校申请说我要这个 CPT， 你拿到 CPT 之后就可以跟公司讲说哦，我拿 CPT 我可以开始工作了，就这样
可以开始赚钱了。
对，大概是这样。然后 CPT 的话，它因为 CPT 它并不是移民局发，它就是学校去发，所以它会相对来讲比较轻松简单，但并不是说就轻松简单就很随便或什么，有些学校会相对的严谨，有些学校可能会学校会比较松，所以还是跟学校有关系。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在申请 CPT 要注意一个东西，就是你知道你要工作，你要拿到这个 offer 了，所以你最好是能够越提前越好，因为 CPT 的申请时间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SSN 有点类似，当你先遇到一堆人同时申请的时候，就是会卡在那里，你可能变成说你可能原本是预计六月要入职，那你五月拿到 offer， 所以你五月一拿到 offer， 你想说啊我拖一下，我可能五月中才开始申请 CPT， 来不及。虽然 CPT 表定可能两个礼拜，但是你可能真的申请可能需要到一个月以上。
对，而且我想跟就是各位观众朋友讲一件事情，就假设说你今年大概在五六月的时候你想要做一个 internship， 那你要申请的时间你至少要抓差不多2至3个月前，你就要开始疯狂的找申请资料了，就是要找那个申请的公司，不然你要拖到可能4月或5月你再去找，你根本就找不到接下来6月的 internship。
嗯，然后再来 CPT 需要去注意一个东西，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毕业，尤其是大家来美国可能都会想要说毕业在美国留下来工作嘛，
对，
那美国留下来工作你毕业后并不是拿到就是所谓的 H1B 那种工作签证哦，没有这种东西，
没有那么简单哦，
这个时候你毕业后会用到的东西就是 OPT 了， OPT 它就是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就是选择性实际训练，就是你毕业后你可以选择你要留下来还是不要留下来的这一段期间会有这个训练。那 CPT 的你申请的多寡会影响到你的 OPT 哦，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你的 CPT 你在校内的期间，然后你选择在校会打工工作超过12个月，就是你超过了一年，会影响到 OPT 的有效期间。就是原本 OPT 你可能就是一年，就是你毕业后你可以工作一年，结果因为你在 CPT 的时候你已经工作超过一年了，
所以
他就不会让你留下来用 OPT， 就是你申请 OPT 的核准会受到影响。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你如果要开始申请 CPT， 然后这个 CPT 通常都是因为校外打工，
对，
或是
就只有校外打工，
对，就只有校外打工的时候才需要 CPT。你开始有申请 CPT 的时候，你最好抓一下你的工作
时
长不会超过12个月，不然你的 OPT 就会
受
到
影
响。
对，好，那我们刚前面讲到 CPT OPT， 那接下来就是 OPT 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前面讲选择性实际训练，那它就是你在毕业后可以 开始使用。那它这一个东西 OPT 有个概念，它就是毕业后来去做使用的。这边有一个东西要注意，就是你每次大学毕业、硕士毕业、博士毕业，你每一个层级毕业只能用一次 OPT。 什么意思呢？就是、哦、我今天读了两个 Master， 我可以用两次 OPT 吗？
No.
不行，你只有一次机会。对，所以这个是比较需要的东西。然后再来还有就是 OPT 会有一些申请的
不好意思我插一下，
嗯，
我刚刚有一个问题是你刚刚说如果我同时念两个 Master， 那我只能申请，就是我只能用一次 OPT 嘛，对不对？
对。
那如果我大学毕业，然后我想说我想要先留下来，然后就是
你大学毕业用 OPT
可以，
可以，然后你接下来再读一次 Master，然后再申请 OPT，
可以。那如果我就是 Master 读完，我又在想念另外一个 Master， 然后还真的给我申请到了。
然后你说你这个 Master， 然后用了吗？
不是同时间
不是同时间。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同时间，就是等于说你用过了 OPT， 你就不能再用。
就是等于说你 Master 的 OPT 你用过，就是你 Master 的 OPT 你用过了，你就不能再用了。
对。
OK。
就这样子而已。然后 OPT 主要注意的事件，就是因为你是等于说你是毕业后开始嘛，所以他就是等于说你是在毕业前后开始记得申请。那他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他最早的话就是你在毕业前90天可以开始就是记这个
OPT
的申请，然后最晚的话是在毕业后的60天内开始使用 OPT。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申请 OPT 的时候会选择说你的实际开始工作日期是要什么时候。所以我们都知道说美国毕业后会有一个失业期，就假如说你最多可以在美国待多久是维持没有工作的状态，就是你还没有找到工作但是你可以留在美国找工作，这个东西叫失业期。那这失业期的话就是最多不能超过90天、
嗯、
所以等于说你一毕业，假如说你的 OPT 开始申请的时候，你就申请的是我等于说我毕业后开始工作，假如说我6月1号开始毕业，那个 OPT 就开始计算了。所以等于6月1号加90天就会变成是931吗？没有，831，
嗯，
到八月，到等于说你6、7、8、3个月，你到了时间到，你都没有找到工作，拜拜。但是如果说你的 OPT， 因为我们说 OPT 它最晚可以在毕业的60天后开始，所以等于说你也可以是你6月1号毕业，你可能60天后等于说你是7月31开始申，这 OPT 开始起效，等于说你 OPT 开始起效是在7月31，然后你7月31开始，对，你就等于说你都多两个月的时间去找工作。但这边就会有个尴尬的问题，如果说你今天6月1号然后你那时候申请的时候，我想说我可能我就是用到底，所以我就7月31号才开始工，才开始使用我的 OPT， 可是结果你马上就拿到 offer 了，然后公司希望你就是下个月7月1号就马上来上班，然后你说哈，我的 OPT 上面写的是7月31，那这时候就会很尴尬，所以它就会有一个小小的赌博的风险在。
那这样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吗？
就是我通常会，我自己的打算，因为我现在也还没遇到那个情况嘛、嗯、那我自己的打算会是，就是我接下来在找工作的话，我可能会想要先以找全职为主，就是假如说我今天的课业我没有那么吃重，那我可能在接下来的 CPD 的期间，我就先找一个正职了，我就不找什么实习，或者是我就是找 full time。
你现在剩下就是到毕业的时间也不到12个月了，等于说你现在 CPD 用满也不可能用满12个月，也不会影响到你的 OPT。那你现在就是直接开始找一个正职，或就是
或是一个 part time， 对 ，full time 或 part time。那我们刚前面讲到 full time 跟 part time， 它其实有一个区分是在于说你是一个礼拜工作20小时还是工作40小时，那有些学校的 CPT 是不让你工作40小时的、嗯、就是你只有放假的期间，你只有寒暑假的时间是能够工作40小时，那你如果是在学期间你只能工作20小时。每一个科系或是每一个学程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变化，所以这个要自己去确认。那你确认好说，如果说你在接下来毕业前你可以找到一个 part time job， 然后你可以跟公司谈说我毕业前先 part time， 我毕业后full time、
嗯、
那这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已经确定好你毕业后是有一个工作在的，那你就可以开始把那个 OPT 的时间定好，然后你就可以在毕业前的90天开始申请，然后你拿到了这个 OPT 的这个东西。
那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所以 CPT 是就是如果我一毕业它马上就失效吗？还是
应该说 CPT 它有一个概念，就是它就是在职在学期间，所以等于说你 学校会有表定的那个时间表，就是我什么时候开学，例如说我春学期开学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截止，那 CPT 它就是跟着这个时间，我这个时间开学，我就是从这个时间开始，所以我最多的工作时间截止就是例如说好我是6月1号毕业，我这个学期在6月1号结束，那我就只能到6月1号。
I see。 那如果说我中间放了暑假，我也可以用 CPT 吗？
中间放了暑假，你说哪什么意思？
就比方说我暑假期间，然后我要在校外工作，可是因为我这样不算是在校期间嘛。
所以通常学校会，你暑假你要申请暑学期的课程，就是会有所谓的，例如说你的实习，我们就说要修实习学分嘛，所以就变成说你暑假要修实习学分。那有些学校是会让学生说，哦，你可以把这个暑期学分defer到秋学期再选，这样你就不用再多付暑假的那种学杂费啊。对，所以我们像华大的话，它就是我们系上有让我们可以 defer 到秋学期选，所以我现在算暑假在工作，但是我的实习学分是放在秋学期的。
哦，那还蛮好的。
对对对，都蛮帮我们省钱
的。讲的好像我不是华大
的超好笑。对 OK。
第五件事，自身经验的分享，还有美国打工的感觉如何？
我自己觉得美国打工，因为我现在其实有两个在美国的打工，一个就是在校内的打工，一个是在校外的打工。校内打工是我们帮就是学校的客户做剪片，然后我是剪辑师，然后校外打工是我在学校外面的公司做一些像是 podcast 的剪辑，然后还有一些影片的剪辑，然后跟一些跟就是社群行销相关的内容这样。然后我自己觉得美国打工经验的话，我觉得就是美国跟在台湾或者在中国的感觉是真的差蛮多的，就是因为我在中国跟在台湾都有上班过嘛，然后就会觉得说应该说亚洲文化就是比较超或比较耐劳。我自己有一个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次我的主管，我的美国主管，他知道我的工作时间可能是几点到几点，但他有点记错那个时间，因为我的公司其实是我是远程上班，我的公司在东岸，然后我在西岸，所以会有时差，然后他有点算错时差，他以为我已经下班了，但其实我还没下班，我还是在那个上班时间内，然后我只是回我同事说，哦，这个计划还不错，或者是 sounds like a plan, sounds good 什么之类，我只回一个，然后回一个按赞的一些贴图什么之类，然后我主管就骂我，他也没有骂我，他就只是说。他说什么？哎，你已经过了你的上班时间喽，你不应该回讯息。我想说，哇，太好了吧，这是什么好老板啊？然后我就想说，哇，这间公司很赞赞赞赞赞赞。
那你知道，就是我虽然还没有就是真正的打工经验，但因为我最近就在做一个志工的工作，然后我是要帮他们做 social media 的 campaign。然后我真的很生气，因为他们就是美国人的这种工作态度让我觉得，为什么我等一个 email 我可以等到三四天或等很久，然后都拿不到。
没有，可是我觉得这个是跟你的日经公司有关系，因为其实像我们进到这个美国公司那时候，他们会有些职前培训嘛，然后我们的被要求就是你的 email 不能晚超过一天，就是你等一个工作天你就要回，这是最晚的时间。
我有那种亚洲魂，就我会觉得说，对啊，你不要搞那么久。
可是其实正常来讲，应该就是隔天就要回信。
对啊，
如果说没有回信的话，那你至少可能要先写一个信说，哦，我可能没办法回，我下个礼拜才会回信。就是通常他们都会有这个就是自动回复的一个机制，就我今天请假然后什么之后，他就会放在那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一点，就是有些如果 NGO 他没有就是非盈利的组织团体，他们如果没有做的非常的优秀的话，你就会发现整个公司的氛围是大家就是 play hard, 然后 work 的部分就没有 work hard, 可是其实大部分美国的公司都是真的是 work hard, 然后也要 play hard, 就真的是一下班就是老子什么都不管，
对，
我真的就是下班就是我的下班时间。
对，我觉得就是蛮，我觉得工时真的蛮分明。我觉得在美国，你可以真的感受到什么叫做 work-life balance 的一个区别。因为有时候在台湾，你可能下班之后，然后会有一个同事突然说：“哎，你刚下上班前那个，就是刚才问你的那个档案啊，可不可以现在给我？可能客户可能明天要什么，或是比较赶什么之类的。”那你想说，我都已经下班，你怎么现在才讲？然后我这边还要回家，然后开电脑，还要再传给你嘛？就是类似这种感觉。然后那也不算在加班费里面。
可是我觉得这个经验感觉可能只是就是我们现在体验到的，但是因为像我朋友、然后他在就是大公司上班，那个哇，我看他那个加班我真的吓到哎、他是从因为他们最近刚好在弄一个国际部门的东西、
可是应该说你的朋友，因为他朋友是在可以
不要不行讲，我觉得不要讲、对，
好，他朋友
就是在大公司，
在大公司，那个大公司是真的出了名的，他反正就是出了名的超老，所以这个不太一样。对，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就是看从我们可能学校的老师的工作的
整
个氛围啊，或者是我自己现在经过的这几个打工的经验，我自己觉得工时上面我真的觉得都蛮轻松的。对，不是轻松啊，就是你分内的事情做好，你会有一些可以忙里偷闲的那种感觉。
嗯哼，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国的基本时薪又高很多，所以你会觉得想说在台湾混头，然后在美国做一样事情，然后结果领的薪水是三倍，你就觉得
我很想爆料你他真的是每次就是赚到一点钱然后就去 Outlet 给我就大买特买
没有，只是、因为赚到钱就想说要好好的，
对啦，你确实很就是
对啊，
付诸行动 work hard play
hard， 对，就是像我就买了一个 SUP 版呐、这版，然后划船，然后看到什么买氢气，反正我买很多一些有的没，但是我就想说可以就是假日的时候可以出去玩啊什么之类的，就等于说你赚了钱，那你要怎么样花就是你自己的规划，然后你有怎样的想法。
我是觉得他们有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当然不适用于每个美国人，可是我觉得他们会有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我不把赚钱当成就是我人生的目标，很多大多数的都是这样想，然后他会把享受生活当成人生的目标，赚钱只是为了方便让他享受生活。
对啊，因为你有时候你赚太多钱，然后结果周末然后什么也没有，然后你只能待在家里，那就没有什么待在家就没有什么生活可言。
那为什么我们之前在台湾的时候都是每天加班，然后没有生活可言，钱还少的可怜？
对啊，那就只能这样子。就是来到美国真的开始工作之后，我也不说正式员工什么，但是就是开始工作之后，我觉得有一个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蛮累的，可能还没习惯吧。就是我一开始在打工的时候，我觉得最麻烦的是要回信息、回信件、
回 email 吗？
回 email， 因为很多那种就是商业，也不是说商业术语，就不是说真的那种商业的名词，而是就是有一点那种
email 的礼貌或怎么应对。
对，就是一开始在用中文回信的时候，有些东西你也要想一下，就是你在写中文的回信跟主管的时候，你也会稍微思考一下说该怎么写。而且有时候是那种很日常的生活的用语，就是例如说什么，我的这一个约那个meeting 的时间我们可不可以改动啊，因为怎样怎样怎样。可是这种就比较偏生活类型的，突然换到英文的时候，我会觉得
有点不知道
怎
么改，
或是比较写比较不会那么看起来严肃，或者
我就被人家讲说你讲太多次 thank you
之类的。
就他我也不是都只用 thank you， 我的意思是说就你讲太多次就是感谢的话，然后显得
很
生疏很礼貌。
哦，
他没有说很廉价太惨了吧！
是你的 thank you 很廉价，不用你的 thank you 啊。
不是，就只是想要表达感激之情啊，就这样而已。可是他们好像就是，好像没有必要这样子。
可是
我有点不太懂，
我也不知道。可是像我们在一般，可是我觉得主要还有一个东西是，可能你们应该说像我们在工作内容，因为我们的工作内容很多都是就是我做了一个成品之后，我要给我的主管嘛。那我的主管他们就会说啊、谢谢，就是直接就是 thanks。我们的对话中最多的就是出现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因为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给任务，
就是、
然后 task， 然后你完成了，然后当然就是把成品给他，他就说一个 thank you， 然后你做得很棒，那我当然也回一个 thank you， 对吧？我总不能就说
你要回说
I know it 。
你要有点自信啊
对啊，然后就是
你要说 I know it but thank you
之类的，然后反正我觉得蛮好玩的啦，就是真的来这边之后就会体验到一些跟你以前工作环境没有那么
不太一样，
就是真的是体验
文化蛮不一样的。
对，差的真的蛮多的。对，然后而且我觉得美国公司，可是真的还是看公司，但像我的公司就是相对来讲就比较不会那么注重上下 阶级这件事情，就是很 welcome 你提出你的 opinion。就是像我们每次开会，他们最后，因为我有时候也不太好意思插话，因为有些东西我可能还不太懂他们的 project， 因为我就是暑期实习，我就是这中间这个时段。那我进来，然后他们之前的计划进行到一半，然后但因为我还是会参加他们的会议，那他们就是最后结束之后就问会说，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的？你刚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那我假如说我有想法的话，我就会稍微侃侃而谈之类的。嗯、他们蛮 welcome 的。
就我觉得他们是，就是还是有那个上下阶级制的存在，可是那个存在意义感觉比较像是我要有一个固定的人 report 我最近做了什么。
对。
可是他们是很尊重就是你的想法，而且他们会希望你把你的想法讲出来。当然你讲出来的时候不能太怎么讲，
没礼貌，
对对对对对，就不能太没礼貌，你还是要很有礼貌讲出来，而且同时你要尊重别人的想法，因为有时候在一个群体里面，如果有一个人提出的想法你觉得很瞎，但是大家都选择他的话，我就会觉得这时候就是除非你能够提出一个就是你确定能够就是让所有在场人都同意的想法，那不然就是先
拜拜，
对，先拜拜，先不要再
讲。
所以他们还是有一个职场文化在啊。
对 ，OK， 事情说的差不多了。如果想关注我们，可以追踪 Instagram 账号 YIIITV 与 WEIJLEE。或是 YouTube 搜寻美国留学那档事，也可以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获取最新节目内容。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次见，拜拜。